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0号，公元2004年8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继续压制拉荣五迷佛学院，又一藏人在流亡途中遭中共逮捕，西藏举办旅游形象大使选美比赛，中共制定审问犯罪嫌疑人新法律。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拉荣五迷佛学院自2001年遭到中共政府的历史性豪劫后，至今继续受到强制性的压制措施。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出消息，离开西藏流亡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曾经是拉荣五迷佛学院的尼姑证实，中共当局至今继续压制和控制拉荣五迷佛学院，不准僧尼维修被摧毁的僧舍，而且不允许学院新收入私学法的僧尼。消息透露人表示，拉荣五迷佛学院曾经有4000多名尼姑，受到中共当局的强行捣毁和驱逐后，目前仅剩下400多名尼姑。在驱逐事件中，由于受到精神打击，一名30岁的中国尼姑和2名西藏尼姑被迫自杀。从拉荣五迷佛学院流亡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西藏尼姑还表示，中共当局警告佛学院的负责人，如果继续发展学院的法事活动以及接收僧尼入私学习，将采取严厉的处罚。据了解，为了振兴藏传佛教精华，已故著名的堪布吉密盆措于1980年在仁济罕到的拉荣山里创建了小规模的迷踪讲经班，学员约有30多人。1987年，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正式批准成立了色达拉荣五迷佛学院，当时学员已经近1000人，又经过10多年的发展，求法僧尼已经达到1万人。他们不仅来自西藏各地，还有很多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前来学习佛法的学员。1999年，中共来到该寺院，要求对寺院的僧尼进行限定人数，并且禁止供奉达赖喇嘛的照片等。佛学院的堪布紧密盆措拒绝了这一要求，从此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和监视。2001年初开始，在佛学院修习佛法的僧俗人数急剧增加，因此中国当局又要求堪布紧密盆措将修习佛法的僧俗群众驱逐寺院，同样又受到堪布的拒绝。2001年4月到6月之间，中共四川省统战部的下令下，正式开始对拉荣五迷佛学院实施残酷的压制行动，驱逐了8500多名佛学院的僧尼，捣毁了僧尼的僧舍、经堂、庙宇。6名尼姑在豪劫中走上了自尽的路途。中共的这一压制宗教政策曾经再一次震惊了国际社会，并且纷纷提出批评。而一手创建拉荣五迷佛学院的堪布紧密盆措，由于受到心理的打击，于2004年1月7号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军区医院里去世。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又一藏人在流亡途中遭到中国当局的逮捕，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每年都有1000多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中共地方公安人员的拘捕和监禁。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中共当局为了阻止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正在加强管制藏尼边界地区。今年6月份，在中共统治下 背包流亡印度的26名藏人抵达西藏日喀则地区总喀县境内时，不幸被中共公安人员发现。此后部分藏人逃到附近的树林中，避开了中共的魔掌，但是其中15名藏人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近期又有一名流亡印度的名叫罗桑丹镇的藏人遭到日喀则地区丁日县中共公安人员的逮捕。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南明接待站的罗桑丹镇的同伙表示，我和罗桑丹镇从西藏首都拉萨整整步行了20多天后才到达西藏日喀则地区丁日县境内。那天晚上我俩秘密通过丁日县检查站并翻越一座大山时，突然一辆警车开始追捕我俩。警车上大约有20多名警察，因此我俩开始逃跑。最后罗桑丹镇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当时我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随意逃跑，就这样逃到了藏尼边界樟木口岸。之后趁着黑夜从樟木口岸翻山越岭，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消息透露人表示，由于在西藏境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学习西藏文化，学费高昂，毕业后就面临着失业，因此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流亡印度学习西藏文化是他的最终目标。据了解，不幸在流亡途中被中共当局逮捕的罗桑丹镇现年25岁，西藏安朵青海省海南州纳嘎寺僧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举办旅游形象大使选美比赛，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美多的报道。中国政府为了在西藏吸引更多的旅游观光客，打造旅游形象，展开了筹备两个月的西藏旅游形象大使选美比赛。根据印度 PGI 新闻社消息，旅游业成为西藏两大支柱产业之一。西藏独特的历史、宗教、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每年吸引着无数个旅游观光客。为了继续发展西藏的旅游业，近期在西藏各地区展开了西藏旅游形象大使选美比赛，每地区选出的佳丽将要在最后进入决赛。选美主办单位负责人表示，地方选美比赛于上周日31号正式举行了揭幕仪式，年龄均在18岁到30岁之间，身高1.65米以上的西藏各地佳丽都积极参加了比赛。另外从本月4号开始，在网上也展开了看佳丽、评佳丽、中大奖评选活动。根据报道，为这次活动的圆满成功，主办单位从各地相继进行了三次评选，分别选出了部分西藏佳丽，到正式大赛将从中选出旅游形象大使，该佳丽要为各地的旅游发展事业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印度 PGI 新闻社还报道说，近来西藏的旅游业给中国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收入。根据游客人数统计，今年6月共有505,000游客到西藏旅游。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打造了庞大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政府方面还在持续加大发展西藏的旅游业，并把西藏视为整个中国经济收入最佳的旅游基地。另外，流亡藏人在2002年10月首次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西藏小姐选美比赛，但是因为藏人的传统观念比较保守，很多参赛者迫于家庭和朋友的压力退出比赛。2002年第一届西藏小姐选美比赛中，从原定的30多名选手中只有4人参赛。去年2003年第二届西藏小姐从原定的10多名参赛者中只有1人参赛。选美主办者洛萨汪耶今天向本台表示，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今年的2004年第三届西藏小姐选美比赛将会如期举行。他说，举行这样的活动能够通过媒体促进世界人民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了解。他最后呼吁更多的西藏年轻女孩能够冲破保守观念，充满自信心，积极参加比赛。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媒体本周二报道说，中国将从10月1日起实施新的审问犯罪嫌疑人法律，以打击公安违反人权的现象。中国新华社报道说，新公布的继续盘问规定规范公安机关运用继续盘问手段审查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保护被盘问人的合法权益。现行的在1995年2月通过的有关法律对盘问只给予模糊定义，而且对违法该规定的警察没有惩罚。按照新的继续盘问规定，公安机关只能留职犯罪嫌疑人24小时，特殊情况在经过领导人员批准后可以延长为48小时。但是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说，目前有些公安机关超出规定的范围和实现继续审问违反犯罪嫌疑人。新规定主要包括制定继续审问规定的目的、依据、公安机关使用继续审问必须遵循的原则、候问室的设置、建设和管理。按照新的规定，怀孕和哺乳女性、16岁以下少年和7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留职超过4小时，也不能关押在候问室。新规定还对违反规定的警察定下罚规，虐待和殴打嫌疑人致死，任何其他非正常审问导致嫌疑人自杀的警察将被革职起诉。但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布的有关报告中指出，从1987年至2004年共有88名西藏政治犯遭受中共狱警的各种虐待而在监院内外先后去世。另外，至今为止中共当局同样残酷的虐待残害了880多名法轮功学员。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把我计算简单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乾隆皇帝对历代达赖喇嘛广布成教的业绩给予了特别的奉送，尤其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清朝乾隆年代是满清王朝最鼎盛时期，当时由于果尔克先后清兵西藏，满清派兵驱逐并对西藏事务鉴定善后詹成，是对西藏事务的干涉最多的时代。像这样的时代，满清乾隆皇帝不但对八世达赖喇嘛表现出如此的尊崇，而且还要求像前世达赖喇嘛一样善理政务，受世福民。仅就乾隆皇帝要求八世达赖喇嘛像七世达赖喇嘛一样总理西藏事务，并赐御册金印这一点，就可完全说明当今中共政治家们所谓的西藏属于满清的论断是多么的荒唐。如果满清真的对西藏实施了主权，达赖喇嘛又怎么会主掌西藏的一切政务？在《西藏历史档案荟萃》这本书里，不把这些金册、玉册、条幅上刻印的满清皇帝赐给历代达赖喇嘛的重要文献翻译成英文，却把驻藏大臣和噶伦等间有关琐事的破烂公文译成中英文并进行大肆宣传。这种做法和行为是否公正，是否道德？凡秉持公道、坚持正义的人士对此做出公正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把我计算简单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